哦，我们差不多两个月嘛，哦，2个月过年没见。然后在开始之前哈，我想先请问一下，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哈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来修学佛法是智慧嘛，哈，智慧，当然智慧是我们的首要。那我要问的是说，智慧跟聪明，诶，这两个。我们很像知道哈，很像知道怎么分别，可是很像又不容易讲清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？那如果我们看经论的话，有没有给我们一些相关的讯息？有没有人想发表一下？就智慧跟聪明，因为我们常常也听到说，诶，其实这个也有人会问哈，例如。国外，哎，如果国外他们听到 wisdom 哦，这个英文这个智慧，用这个字，哎，他们会觉得这个字跟我们平常在用的有什么不一样？好，那我就用几个这个描述了哈，描述来说这个智慧哈，我们的追求的智慧到底是什么？那慧到底是什么？有没有什么特性？有没有什么形象？第一个。在应该也是论里面的哈，有说到观察觉者为特性，好，它的特性是观察它，然后觉者它，好，那也有这个对于慧的形象哈，也有这样定义它，以这个。决断，你能够决断它为形象，好，决断啊，它的特性就是它形象，所谓形象就是说它的特征了哈，它可以被认识的这个样相，或它所行的，它所行所做的就是决断。那另外，我从这个大毗婆沙论。大毗婆沙论，他有讲到这个生得慧啊，闻所成慧啊，思所成慧，修所成慧，还有无漏慧。他这边我们就说生得慧就好了哈，世间的哈，生得慧。好，他怎么来说呢？他说生得慧是于哈三藏十二分教。能受能持啊，好，下面了哈，还有思量，还有观察，好，还有一个啊，已经写到。不谬转，好，那如果我们从上面几个简单的说明，我们再来整个综合来看一下。好，观察它，然后抉择它，决断这个差不多嘛哈。好，那生得慧是对于三藏十二分教，就是佛教的教理教典，能够受、能持、思量、观察。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，不谬转，不谬就是没有错误嘛，哈，没有错误。这个转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是升起，那第二个是就是我们所谓的转动，你运转，转动，不谬转。好，所以抉择跟决断，这个很重要。那生得慧这边谈到是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，你对于这个到达真理的这些教典，你能受能持思量观察，所以能受能持思量观察，这是世间的这个聪明嘛，对不对？你头脑可以读书，可以思考，好，你可以受持嘛，而且能够思量，能够观察，诸根完备，而且不愚钝。那最重要的是，你能够不谬转，你能够没有错误的去理解。啊，好，那没有错误，什么叫做没有错误？那当然，在这边从佛教的观点来看的话，就是对于这个正确跟错误，哦，正确到底是什么？究竟的真实到底是什么？哦，佛教的真理呢？哈，比如空，我们说空性，你能够究竟通达空性，好，这就是究竟的真实。好，那你对它，你能够不谬转，没有错误。那我们再回归用简单的来说明的话，就是聪明是一种你做事的一个巧辩，一个技巧，哦，你有这种技巧，但是你具备了这种技巧，你不一定做的会是对的哦，不一定会是对的，尤其不一定是通达通往那个解脱道，哦，不管大小圣。好，所以对于这个慧了哈，我们可以用几个简单的经论里面的说明来帮我们理解哈。那顺便我想提一件事情啊，提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各位平常忙于家庭事业，然后能够再抽一些时间来哦佛学班来上这些课，那这一部分你恐怕不能轻视，或者换个方式讲。各位这样的一个方式，其实我很赞叹。好，那我为什么赞叹？好，我就举一些大德的例子啊。比如导师还在的时候，我们曾经碰过他的事，就是那时候还在，他有来敷衍哦。我们有时候会在他旁边。那有一次，他就坐在那边哈，他大概九十几岁了嘛，就是八九十九人那时候，那他就从窗外看，这样凝视远方啊，在看远方。那他在看远方，也看了一阵子嘛，哈。我们就问他说：“哎，通常我们人会看远方，都是在想什么嘛，对不对？”好，那我们就想说：“哎，导师你到底在想什么？”就问导师说：“哎，导师你在想什么？”结果导师怎么回答？你知道吗？导师说：“我在想佛法。”那可是我们当时会有一个想法，哎。你都已经这么通了，你写那么多书了，你都已经通达了，我们还拼命的在研究你写的，你还需要想吗？哦，好，那这件事情就也引起我的一个注意了，哦，诶，他通达教典了，他能够写出很多东西来让后世的人参考研究，他还一直在思维佛法，好，这件事情就很重要，哦，好，那这次去美国碰到就是另外一位长老，他也九十岁哈，九十几了。那一样，他平常做早课哈，做早课就是背诵那个成佛之道的寄诵，然后就他有他做早课的方式嘛。好，早晚课完了之后呢，其他的时间他在做什么？有人也这样问他，结果他说。他一直要想用一些语词来表达佛法，所以他擅长于写寄诵，哦，他那个国文底子很高，相当高，然后他就一直在写这些寄诵，啊，这些寄诵都是一直在表达佛法。他说他一直要从各种不同的方向来表达佛法。那 这样表达是不是也是说他一直在想，一直在想佛法，一直在思维，用各种的进入各种的方式一直在思维佛法。那去年他也曾经就是很危急，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，在美国，在美国的医疗体系是这样，你这个人送到医院了，他判断就是判断你的人的状态，好，根据你的状态，他有两条路哦，两条路。第一条路是什么？第一条路是用各种的资源哈，来把你救起来，让你恢复。第二个是给什么？不是给药，不是开进开刀房。第二个是给麻醉剂、吗啡。好，那意思是说，第二个方向就是让你减少痛苦而已了。他觉得大概没有希望了哈，他就这样，然后还会派人来哦，来指导你。好，他在去年的时候是被判为第二条路的，判为第二条路就是，麻烦也都连回来了。那第一个礼拜就是躺在那边嘛哈，没有办法动，一个礼拜之后可以起来走路了，两个礼拜之后。跟正常的人，跟他平常正常的生活作息都差不多了。然后大概三个礼拜、四个礼拜之后，他跟人家说：“我的病都没有了。”那事实上他身体有出一些状况，没有错。可是他也不把他当一回事了。好，那从这两个例子来看，就是说，当你能够一直在佛法的熏陶之中，一直活在法中，哇，这个是很幸运的。当然这很困难，而且也很可能你可以处理掉一些病痛啊，甚至其他的问题都可以获得解决。所以活在法中，这些大德告诉我们活在法中，然后他也用他的时间在思维佛法。那当然我们恐怕也是要这样来训练的，就是大家来这边，我们互相讨论，这对各位对我们彼此恐怕都是不错的帮助了。所以也希望各位能够坚持了，那即使你没有来听大宝基金讲记，起码要去听大智度论了，就是你要保持这样一个熏习，那这在最后对你会是最有帮助的。包括其实我们在临命中，你如果看那个论点里面，那个描述就很清楚，你那个善的恶的都会现起，你还有那个之后你还会有那个很敏锐的那个名利的这个思，很力道很强的思维了，那最后它会变成一个昏昧啊，然后进入中游，意思是说你熏习学的这些都不会空掉，都会给你带来一些你能够应用上的好处也好，或者说你在我们在那时候的这个都会现起哈，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等等。所以保持这种，导师也曾经讲过嘛哈。你对于各方对于所学要广播，那可是你也要收摄，你对于你的自己的作息的，或者说自己定的一个修行，你要择要，你不能说我读的很多，然后我也就一直要我修行的部分就是我一直读这些，就是你要能够从这么多东西能够浓缩，你要择要啊，修行重在这个药能够精药。好，这是在这边也我们大家互相勉励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想请各位再看一下宝鸡仙讲记的课本，大家有没有身上有没有？有哈，有，请拿出来一下哈。我们还是先就一个标题哈。就这个标题， 目次了哈，来看一下。好，在《宝积经讲记》目次的第二页，第二页。那其实一开始，他还是主要说菩萨道。那第二页这边丙一广大正行。好，那么上个学期有讲到这个菩萨的正行，有八个嘛哈，八件事情。好，正行有四种，哦。各有四种法啊，还有四种非法。好，那接下来正行胜利、正行成就，那丁二这边第三页这边有谈到菩萨的功德啊，用种种譬喻。好，请看第四页丙二这边，习甚深中观啊。那前面就是福德道嘛哈，福德之良。那一大七节之后。你准备要进入第二大七节了哈，这时候你开始要习甚深中观哈，倒不是说这时候才开始修学了哈，只是说你之前修学的，哎，这时候开始要深入了啊，要这一个关卡要突破了。好，所以这边开始谈到习甚深中观。好，那甚深中观，啊，这边有明正观的真实。好，在第四页中间有我空、法空，哦，先还是从我空谈起，那接下来法空，法空的话，先依这个蕴处界观，好，哦，蕴处界，好，观蕴处界的每一个法，哦，因为是观法空嘛，每一个法的常跟无常，好，也不是常，也不是无常。那这个这样的非常非无常，除了观真实，也要显中道。哦，你不落于两边，啊，这是显中道。等一下我们会再稍微看一下几个重要的句子哈。那接下来，蕴处界里面观非我非无我，哦，好，又回到我了哈。又观心非实非无实，啊，非实非非实。那其他的种种观门，最后一个。第五页啊，又观非有非无，啊，为什么会最后面又观非有非无呢？好，我们等一下再回到课讲义再看一下哈。接下来蕴处界之后，又对缘起啊，十二缘起，那再观这个十二缘起，啊，观它的中道。好，那前面这边讲完之后，在悟二第五页中间，悟二这边又要抉择生义，进一步加以抉择，啊，加以闲了。好，闲了空义，对于法空人空啊，进一步闲了。好，极恶是遣除这个情迹啊，你的情执，我们对于有情哈，对这样的情执，再加以遣除哈。好，那有谈到对于取着缘成实，还有不畏依他空，还有着这个片计有啊。好，下面抉择生义里面在。谈到善巧智断，那分别谈智跟断啊，第六页，第六页，那第六页中间一样赞菩萨殊胜，好，这边殊胜又有谈到八相哈，好，在第七页丙三再谈到这个做教化事业，好，菩萨的教化事业，那后面第九页这边。就谈声闻道哈，好，我们就先看到这边。那因为我们现在在讨论到的是习甚深中观，所以对这一部分，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讲义哈。在讲义第99页，我们再稍微很快翻一下哈。99页本文的地方，正观诸法，那云何是正？云何正观？正观是什么呢？真实思维了哈，真实思维诸法。好，请看101页哈，101页最上面，101页本文上面的第二行有没有？第一行这一段，好，修学的时候，你要修学真实正观的时候，你还是什么样呢？ 你还是依于众生的这个虚妄事，啊，你还是依于这个虚妄事，但是有一个差，有一些有差，有差别哈，有不同，跟一般的不同了哈，跟一般的思想不同，而且不随顺世俗了，而且呢，不但不随顺，而且顺于究竟的真实。好，这样不共世间，好，跟世间不同嘛，不共世间的观慧，不落世间常情，好，才能契入真理。好，所以随顺我们还是依于虚妄事，但是能够向于这个究竟真实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看102页，102页中间这边哈，真实的中观师者，我空和法空。好，那我空法空的师者哈，在第二阿拉伯数字二里面有一个括号一跟括号二哈，括号一我有情事的啊，所以对于我就是对于这个情事哈作祟哈，让我们对这个我有这样的执着哈。那法是特性的存在，我们对会这个法会执着，就是认为它实有。好，对于我在103页有四个名字嘛哈，这四个名字，第一个103页上面 A 的部分，第一个阿特曼哈，这个我是主宰。我们看 A 的第二行的中间哈，你会直觉有这个自主能支配的自体，你有这个自体哦，你有自体感，你能自主能支配，好，这个自体是你能自主能支配了，好，你就现起这样的一个自我感。 B 好、哦、B 这个人或者说萨多哈，萨多是思维有意识活动，好，觉得你会觉得怎么样，有个思维的主体，好，你能思维，好，你就觉得有主体哦。 C 众生，这是卜特伽罗的意思哈，不断受生死，好，对于这样不断受生死，你会觉得有一个受生死的主体，一样是有一个主体感。104页 D 最上面 D 受者或者受命，好，一期然后一期的受命，然后会有无限期的这个生命的自体，好，所以都会这个我都是在说明这个自体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105页最下面本文下面这一段哈，神帝观察起来，我不可得。那一般人，我们一般人为什么会找我？好，无始以来的这个习见，好，那自觉有一个，有一定有我哈。好，包括哲学家、神学家都会推论到这个形而上的本体的真我，会有一个真我。好，那佛的正觉是认为执我是生死的根源，无我才能解脱。好，接下来106页哈，106页我们看中间这个表哈，中间正观它有分两项，有分自性以显性空，还有相待以明中道。好，没有自性叫做空，好，不落两边叫做中，好，所以一个是观真实，一个是显中道。好，那观真实的话，常常我们会很容易有一个状况，就是常不可得。我们在观无常，我们说无常，好，事实上是告诉你常不可得。可是当我们说无常的时候，我们又会现起怎么样？现起哦，有一个无常可得。所以无常是否定常，但是在我们这样凡夫的理解，就又会落入说有一个无常可得。所以常不可得，无常也不可得啊、哦。那两个都不可得，才能明中道，就是不落两边。好，观。运处界哈，这边是运处界。 接下来我们来看109页最下面，本文最下面这边，戒，以戒来观察哈。好，这个戒有18戒，也有6戒啊。对地水火风空事是6戒，那以6戒为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，113页，好，113页，113页的上面这个标题哈，上面这个标题，前面是观蕴处界嘛哈，好，那蕴处界观完之后，又观非我非无我。好，就是对于这个五蕴嘛，因为五蕴是和合嘛，哈，你对每一个5个蕴都观察之后，接下来这边观非我非我，就是对于身心的综合，再进一步观察，好，所以这边才又观非我非无我，就观又观我。好，翻到114页这边这个标题。上面这个标题观心非实非真实，好，刚刚前面是观我嘛，非我非无我，那为什么这边又观心非实非无实？为什么是观心呢？好，因为我，好，这边下面本的部分，我是如幻身心的综合。好，那在这个身心的综合里面的核心是什么呢？是心事，所以这边又观心，好，对心事的进一步的观察。好，这边，有一个地方我补充一下啊，各位可以看到114页注脚32的这个表，这个表哈，这个表我们看阿含经，它有提到四处，还有受想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比较麻烦的是，为什么把四处放在一起？好，这个处代表什么？如果从我们直接的理解会是说，哎，我接触到东西，这个就是触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当然，这是我们最根本的理解嘛。那这样解释当然也没有错。可是这边的触，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哦，哈。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说根净和合生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根对净和合的话，你会产生事嘛，哈，根净事和合生触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事接下来是触，那这边把事触放在一起了，放在一起了，那这样放在一起，对于触的解释就已经不是那种接触的意思了哦，它事实上是表示说我根净和合之后升起那个事，而对于这个对境，我们说事是去分别它嘛，哈，分别它，分别之后呢，你会有这个触，所以这个触其实也是认识的一种，分别之后的认识。可是这是什么样的认识呢？这个触是什么样的认识？我们说触有这个顺处，顺我的意的，还有逆，违逆我的意的，还有两个都不是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我分别它了之后，我分别这个境界之后，接下来会让我产生顺的感觉。诶，这是顺我意的哦，这是不顺我意的哦，这个我看起来不顺眼的，我不喜欢的哦。接下来才是受，受就是有苦、乐，不苦不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跟顺逆不顺不逆是对应的，所以触跟受很相近，哦，我们上个学期也有提到很相近。好，那这边的触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经由分别之后去得到了一个认识，认识什么？认识是顺的或者是逆的，哦，好，这是进一步解释这两个放在一起，哦，那这个触 处的解释哈，我刚刚的解释也不是乱解释的，也是根据导师对于他有提出很比较深刻的看法哈，对于这个处，他认为是认识作用哈，是一种认识作用。那我又从处的一个形象哈，处有为顺或者为啊为逆，还有都不是这两个。这样来看它哦，好，所以这样的一个处事可以说成是一种认识。好，对于心的观察完之后，接下来又我们看115页，说到这个立观诸门，哦，有善不善法啊，是出世法啊，这样两两一对，这样来观察。好，我们看116页。好，这立观诸门完之后，116页人五哈，中间这个人五观非有非无。好，为什么最后是用有无门来观察呢？好，这边提出一个解释，就是，哦，这本文的下面，末了以有无门来观察，因为有无是一切见的根本。我们会着有或无嘛，哈，尤其对于有见，好，所以一切见的根本是在有无。好，这是对于这个法哈。那接下来观缘起，117就观缘起，因为十二缘起，十二因缘里面有流转门，有还灭门，哦，好，那一一来观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120页，这边120页啊，120页，我们看中间本文中间二经文大意的第一项名跟无名，我们就看名跟无名哈。好，那这边的观察十二支都是这样观察的哈，在这边都是这样观察。名跟无名，好，观名跟无名都没有实性哈，没有实性，而且无名是相大于这个名。好，我们说无名实际上是因为一代啊，一代。好，无名是愚痴，名是般若嘛。好，名跟无名都是一样，都是相大的假名，都没有自性，没有名的自性，没有无名的自性，本性空寂，无二无别。好，烦恼与菩提都空无自性，名跟无名都无自性，空寂嘛，所以也可以说烦恼菩提都空无自性。好，下面一句，通达烦恼自性不可得是菩提，取着菩提相就是烦恼。好，所以接下来这句话，烦恼即菩提，所以烦恼即菩提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说？站在本性空寂的立场来说的，也是说，可以说是在依于圣义地的立场来看。那你如果从世俗地来看呢，这句话就会造成很大的误解。好，烦恼怎么是菩提呢？那是不是在说贪嗔痴是道？哦，贪嗔痴怎么是会是道呢？好，那我们上次有提到，对于这样的烦恼即菩提的理解要小心哈。好，因为佛在说法有时候用随意来说嘛，有时候垢法说净，像这里烦恼即菩提就是烦恼这个无垢法，我来说它净清净，把无垢法说成清净。好，这是因为在圣义，在本性空的立场，你不得，没有那个垢法可得。好，所以可以这样说。好，那这是要小心的。当然这个烦恼即菩提也是从文殊法门以来特别强调，特别彰显，那也会造成误解，造成后面很多的误解，那后来也有纠正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121页啊，121页的中间阿拉伯数字7的下面这两行，一切都是相待。好， 是由于本性空寂。好，那本性空寂就是你到达本性空寂的绝代嘛，哈，绝代。好，所以是无二无别。好，你能够这样的，你能这样的知，这就是中道诸法实观。好，我们上一次就是讲到这边嘛，哈，讲到这边。好，接下来要抉择这个生义，抉择生义。我们直接来看对于法空，哈，法空的抉择生义的本文的部分，121页下面这一段本文哦，看一下哦。复次迦叶，真实观者，不以空故念诸法空，但法性自空。不以无相故念诸法无相，法自无相。不以无愿故念诸法，故念法无愿，但法自无愿。好，下面一样，不以无起无生无取无性，好，令法无起无取无性，啊，法自己啊，无起无取无性，好，这样是实观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依次来解释哈，下面会依次来解释这些文句的内容哈。好，那在解释之前，本文的下面一段文哈。好，上面已经开示中观了，那因为空义甚深，所以还要再加以抉择闲聊哈，好，避免误会。那闲聊，闲聊这边有提到哈，以这个语言文字使空义更为明了，更为明了啊，所以闲聊就是让空义更加明了。接下来有谈到这个三类的空，三类的空，在122页就有谈到三类的空。好，那这三类的空也都是修行的法门，但是有三者的不同哦。我们来看这三个哦。第一个分破空，好，分破空是用分析哦，你用分析，它也是观法哦，它是观，而且是分析它。那这个分破空，它主要是针对物质啦，针对色法。好，那经中有时候名为散空啊，散分破跟散意思是一样的，分破就是我纷纷来破它哈，把它切破。那散就是让它，你切了之后它就散掉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散空分破空是一样的哈。好，天台称为析啊，分析它嘛。好，对象是什么？色法，分析它。好，纷纷的来分析，纷纷的就是一分一分嘛，哈，一直切，一直切它。我们想象成一直切它，哈。好，一个东西我一直切切切，这样切的方式，这样分析的方式，分到无可分时，叫做临虚成。好，我一个物质一直切切切，让我切到最后最小的一个东西了。当我切到最小的时候，叫做临虚尘。哦，这个临虚尘，这个临哈，哎，这个有意思哦。为什么叫临虚尘？临是不是这个临就是邻居嘛，对不对？邻居就是在你家隔壁嘛。好，这个物质在虚的隔壁，它跟虚空是隔壁而已了。好。啊，尘就是它还是色法嘛，哈，所以这个色法在虚空的隔壁是什么意思？你再切下去，它就变虚空了，就没有了，所以它还是微尘，还是有，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再切了。好，这是临虚尘的一个意思。哦，在虚空的隔壁，就是再下去就是，好，这边说到已经到达空的边缘，再下去。就有空相现前，就是已经变虚空了。但是这样的一个分析方法呢，好，这边有提到是假观，不是实观。好，因为这样的分析到千万亿分之一，也还是有，还是色啊，因为它还是尘嘛。好，这样的一个分析方法，当然是对于目的是破，为了要破除我们对于色的一个执取，一个执着嘛，哈。 好，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实里面哦，你看哦，我们物理界哈，你看物理界，它探讨的有两个，一个是什么？有两个主流了哈，两个主流，一个是探讨极大无比的嘛，宇宙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宇宙天文学家哈，一个会探讨什么？极小的。各位应该听过嘛，量子物理学家他们就探讨这个极小的。所以从我们看经论也一样哦，从古早以来人类一直对这两个部分有兴趣哦，好，有兴趣。好，那推向于极大无比的这个宇宙天文学者，他们一直在找什么？一直在找宇宙的起源嘛，哈，那个源头到底是什么？是怎么形成的？那它有没有一个根本的原理，或者说有没有一个背后的一个道理，啊，或者说一个犯我哈，或者一个什么哈？当然，以前的人就会把它想象成犯我啊，极大的、极小的原子嘛。但是其实后来他们分析起来哈，他们经过这样实验，他们为了要打这种，他们就把电子对不对一直加速到很快去打一个中子，打出来有很多很多更小的物质嘛。后来他们发现说怎样？他说这个小的物质哈，你要多少就有多少。他们是这样用这样形容啊。他们说这样一打出来哈，这些微尘哈性质不一样。那这些微尘跟什么一样？跟动物园一样哈。种类繁多，特性各不相同。那当然有些很小的东西，它出现的时间都在百万分之一秒，出现的时间很短，所以也会有人提出说，啊，不要找了，你要多少有多少。那如果从这样的他们的实验，我们又来观察我们佛教讲的缘起嘛，只要它在那个因缘的存在，因缘这样的具足，它就这样的存在，哦，缘起嘛，它是条件存在，不是它能够自己这样的存在，也蛮符合。从他们物理学家的实验，其实也蛮符合，就是佛教的观察哈。好了，这边我另外有想到一个问题了哈，是我自己想的。假设了哈，假设我有一把刀，这一把刀能够。或者一个东西啊，可以把物质一直切到无限小。那像他这样，这个零虚尘已经小到不能再小了，我再切下去会怎么样？我再切下去会怎么样？哦，这是我自己乱想的。可是哈，我这样乱想，恐怕也不是没有道理哈。因为我在猜了哈，如果我有那样的东西让我再切下去，这个物质的东西会。不是物质了，它就变成不是物质，它变成什么？变成能量。所以为什么物质可以转变成能量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都听过嘛，物质可以转变成能量。那也是说，色法的存在其实也只是能量的一种形态的存在。但我这样的说法，后来好像有些科学家在找这个原子了哈，原子，他们说有那种很小的单位没有错，但是也有另外一个现象存在，就是把这些很小的东西连接在一起的这些东西哈，是能量，哦，所以物质跟能量一直在变化。好，所以这个物质这个色法它。也没有最小哈，最小的一个真实。第二个观空，刚刚是用色法，现在是心法哈。好，于学士的这个观心自在，观清清就现前哈，观空空相现前。好，那这个境呢会随心转哈，境随心转，所以这个。镜是空的，可知是空的。 但是呢，这样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？这样不彻底，因为用观空，用心来观空，你能观的这个心哈，没有办法空。好，那从愚且者来看，心是不准空的哈。好，所以用物质的分析，还有用观心的观法来看外境。好，那这两门呢，我也说过哈，可以洗除许多烦恼颠倒啊，但是不究竟。好，究竟的是什么？下面这个自性空。好，自性空不是分破哈，不是第一个，不是因为分破才空，不是随心转才空。那是什么呢？法的本性啊，本来就这样子。那阿含经这边引阿含经，诸行空。常恒不变异法空，就是常空，我所空，性自耳，本性如此，这个性自耳。好，下面法性空呢，不是什么呢？以观的力量来消灭什么？在123页，好，不是观的力量哦，不是观的力量，是什么呢？透过观通达一切法的本来面目，是通达它，而还是透过观，但是不是用观的力量去处理掉，去消灭什么。好，下面的故事杯弓蛇影，这个大家都清楚。好，所以观空呢是怎样去除去，去除那个错觉，通达本性空。好，这是究竟的，大乘究竟的空义。那众生被情见，被这个情见所缚，不能彻了真空，又会回到有的老路，又会回到被空，向着空，背向空，回到有的老路去安身立命。就说要去除这个情见太难太难了。像刚刚说到，当我说无常，我是在否定常，对不对？否定常的这个实性。可是你的自性见会乱跑哦，你的自性见会把我看到的这个无常，我的自性见把我看到这个无常又认为有这样无常的一个境哈，或者一个实物在哈，一个实在的一个无常在。就是说，对于这个自性见的去除，非常非常困难。好，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，休息10分钟。